哎，大家好，我叫 Patrick， 是这里会众之一，很感谢上帝让我有机会在这里跟大家分享。来，我们开始之前，我们一起来祷告。上帝，我们求你给我们有聪明智慧，愿你灵感动我们，让我们明白你的话。我们这样祷告，奉主基督名求，阿门。好，我们先来看这张 slide， Jesus Love Osama。我们可能对这个名字很陌生啊。Osama 这个人呢，我们中国的翻译香港的翻译了，叫宾拉登啊，拉登啊，对，我们香港翻译应该叫拉登，因为他名字是叫宾拉登。不知道大家看到这张海报，这是一张海报有什么反应？耶稣爱拉登。好，接着下来呢，想问一下大家有没有试过找东西？有没有试过找东西？我在前几天我上班的地方，哎，有一只猫不见了，那老板就跟老板娘吵架了，那个猫怎么可以不见了呢？很生气。那我就用了一个小方法，当然我是出去找了，用了一个小方法去找，花了一些时间找到了。找到以后呢，老板的心就安了。本来真的正在见到他们吵架，那我们可以看见找东西我们一般是会高兴的，我们没有说找到东西会不高兴的。那上星期呢，我们看路加福音第二章，告诉我们上帝的应许正在成就，耶稣这位神的儿子，他为我们带来是上帝的国度。那今天我们接着看耶稣带来上帝的国度是怎么样的呢？好，那这件事情啊，今天一起看路加福音第十五章，是有个背景的。当天法利赛人和文士啊，就是宗教的高层人员吧，在私下议论耶稣，就说他接待罪人啊，有和他们一起吃饭。然后呢，耶稣呢就讲了三个比喻，是丢失羊的比喻，还有丢失钱的比喻。丢失羊、丢失钱这个比喻，刚才Raymond 帮我们念过了，重点是就是在于失落、找着和欢喜。我们也会找东西，我们也知道我们找到东西呢是会高兴的。这丢失羊跟丢失钱的比喻有哪些我们要去看一下的呢？第一个人，他有一百只羊，失了其中一只，那1%嘛。哎，第二个呢，他是1/10，因为他10块钱修没了一块。然后他们两个反应都是一样的，就是他们马上去找，马上去找，找完以后，哎，都很高兴，然后跟朋友还分享。重点的，我们可能没有留意到的，就是当一只羊找到，就好像一个人悔改，在天上也要为他欢喜，比起99个不悔改的义人，就已经不需要悔改的义人更加高兴。同样，一个罪人悔改，在神的使者面前也是这样为他高兴。那我们会说，哎，找到会值得那么高兴吗？那当然，羊和钱今天对我们可能没有很大的价值。但是我们要是丢了手机啊，无论你是有一台手机、两台手机，你手机丢了，哇，今天是一个大麻烦事情。要是找了好几个小时以后终于找到了，哇，这个真的是一定很高兴的事情啊。我前两个月吧，可能丢了一个手表，现在还没找回来啊，我就感觉不爽了，对。好，接下来呢是我们今天的重点啊，就这个第三个比喻。但第三个比喻呢是跟第二个比喻连在一起的，只是我们把时间主要放在第三个比喻。这个故事的一开始呢，是在家中的一个儿子，是一个小的儿子啊，就弟弟了。他要求他将来要收到一份的家产家业，就是他现在本来没有得到，将来要有机会得到。当然这个一般是他父亲死去的时候他才会得到咯。然后呢，他想带着这些产业就离开了， 这个孩子的要求呢，对，一般就是他父亲的遗产。这样他就拿到，你可能会问他可以拿到多少钱呢？啊，这个分家的做法其实在今天不普遍啊。我们父母还在生的时候，我们不会说要分家啊，当时做法也不普遍。但长子呢，在那个年代呢是得到双份的啊，得到双份的。我们今天呢，特别是国内的只有一个啊，他不光只是双份，他是全份啊，都是归他的了。那这个孩子要是得到呢，是他哥哥的一半，那就是说他会得到整份的三分之一。我们不是十分清楚当时他可以拿到多少钱，但我们确定的是这个小儿子这个弟弟要切断他和他父亲的关系，还有他要离开了，他愿意放弃所有作为他儿子的权利，因为他要离开这个家，还有他将来要拿到的遗产，他都要放弃了。这件事情要是发生在今天的话啊，你要是今天是父亲的话，就好像 Eric 啊，你是父亲的话，你会怎么做呢？会怎么做呢？你孩子问你说，哎，来分一些家产，现在就分吧，爸爸，我要走了。在今天来讲，我猜一般父母是不会答应的啊。要是借钱去投资，哎，有可能，有可能这些钱给你投资，要拿钱去吃喝玩乐，哎，万万不能。但是，哦，我们万万没有想到，这位父亲居然做法跟我们不一样，他把那份钱分给了他。还有的就是，虽然作者在这里没有提到大儿子哥哥的反应，哎，要是各位不知道，我们在讲哪一部分呢？可以打开我们的 bulletin。我们在讲啊，这路加福音这部分，你要是忘记了，不知道在我在讲哪个内容呢？可以翻开，我们大概现在到了第十二节啊。虽然这位父亲这里呢没有讲到他大儿子的反应，但我们不难想象，这个大儿子这个哥哥，他是应该知道啊，应该知道这个弟弟的要求的。但这个哥哥呢，他是知道弟弟有这个要求，他做了什么反应呢？他没有向弟弟同样要求要分他的家，他选择了。他选择把他的那部分还有他自己啊都留在这个家，不要离开。然后呢，这个弟弟呢一定呢是很想得到自由。在第十三节我们看到他很害怕不能离开。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他很快就把他的产业变成现金了啊，因为产业就像房子那些不能马上带走嘛啊，他要是在今天在香港的话，他要是把那些产业没有卖啊，只是做出租用途的话，他应该不会遇到他接着下来要遇到的事情。他带着这些钱，因为他把产业给卖了嘛，他很想离开，带着这些现金去到很远的地方。他去到为什么要去到一个远的地方呢？很可能就是不希望他父母那么容易找到他啊，他要独立。去那里呢，他想要过一些自由的生活啊，我要自主。当他去到目的地，他选择了任意放荡的生活，他选择了浪费花钱。虽然他是浪费，但应该他也在他父亲家里生活很多年了，他也知道有钱还是重要的了，他应该是有剩下一些买食物的钱啊，这是我认为他应该是有，虽然花钱，但还是有剩下一些钱。但是好景不长，那个地方出现了灾荒啊 ，famine 旱灾。这个我们广东话说“越恐叫越惊怪”呀啊，本来就没钱了，对不对？突然间因为花了很多钱了嘛，没钱，那突然间又来了一个灾荒。我们这个年代没有经历灾荒，就我这个年代啊。没有经历灾荒，当灾荒或者是打仗的时候，物价可以突然间暴涨的，原有金钱可以买到的东西的食物啊，可以在短时间涨五六倍，这是十分正常的。这个左边这个图片呢，不是清朝，就几十年前发生在咱们中国的金圆券啊，当时一石大米啊，一石就也挺多的了。要四亿 四个亿啊啊金元券才可以买到，这个数字是一啊百万，哇，一个 billion 就十个亿了，十个亿等于三千多，等于三千多美金啊，这里才三千多美金。那这个是 Zimbabwe， 这可能大概十年二十年前啊，很多的钱才可能买一些很小的事情。突然间旱灾，物价飞涨，这个大饥荒使他的经济状况变得非常恶劣。他在这个远方没有家人，也没有钱，离开需要的朋友还有需要的帮助，他真是遇到啊很大的问题。但这个小儿子呢，他也挺聪明，他知道啊，他知道自己没钱，他知道自己的状况。我们今天会怎么做？要是我们没钱，可能我们还好，可以去向政府求助。不过当时没有，当时呢他就变得积极，想办法改变现状，因为真的没得吃了，然后就去那边找一份工作。那这份工作呢是需要喂猪啊，养猪。在他们的文化里，猪他们称为不洁净，这个不洁净呢是不可以接触的啊，接触了你也变成不洁净。这份工作呢在他们的背景来看是不光彩的，所以没有犹太人去愿意做，他是一个犹太人，在他们文化里就不愿意做啊，是一个羞辱。在我们今天，我们要是做也知道养猪是不容易的。有朋友兄弟姐妹养过猪吗？养猪是很不容易的。当然我们知道这些不干净的工作或者不光彩的工作，叫什么卖毒品啊，不光彩的工作，人工工资是可以很高的啊，对不对？冒险嘛，不干净嘛，没人愿意做，那我去做，那工资很高的。但他的状况并不如此，他的状况并不如此。当时呢他因为很饿，看着猪吃的食物那些豆荚啊，就是类似这些了，他见到他也想吃。我们刚才说嘛，现在的话要是做一些不光彩啊不干净的工作，应该是人工是 OK 的，但老板不愿意给他食物，那薪水还不够吃的，那他人生真的是去到一个最低点。还有比这个状况更差的吗？身处在远方，没有朋友，没有人可以帮助他，这就是他的命运吗？这就是他的结果吗？哎，十七节，他的苦况呢，使他自己醒悟过来。他想起在家里工作，一天的雇工，就是那些打零工的人，就是做散工的人，他们的经济状况比他现在还要好。他们有很多的食物，什么叫很多呢？就是吃不完的多余的食物。他现在发现，原来他爸爸是一个好老板，比起他现在老板要好很多。于是他心里想了一个计划，他想着要回去父亲面前承认自己得罪了天，也得罪了天父，也得罪了他父亲。这时候他变得非常谦卑，因为他知道自己在一个什么的状况下，他知道他失去了孩子、儿子还有承继遗产的名分。他明白他不值得被接纳为成为一家人，他已经跟父亲切割了这关系，他知道他没有必要被接纳。他现在状况，他知道他自己需要负责任，他明白到现在这个情况。然后他想法就是他要把自己交在他父亲的手里，总比留在这个远方没有朋友、没有帮助、没有食物要好，与一些不洁净的动物一起生活要好。他这个忏悔的计划是要把他的需要放在他父亲面前，他计划回家公开承认自己的错误还有失败。他以前希望过着不需要负责任和独立自主的生活，所以他来到远方，对不对？他承认这是他的错误，他知道自己的处境十分失败，他愿意承担他之前选择的后果。然后他启程回家，当他还没有到家，乡里还远， 他父亲就马上动了慈心，愿意接纳他。在这个孩子路上回家，我们不难想象，他一定会问：哎，我回到家，家人会有什么反应呢？他的父亲会怎么样呢？当他相离还远，父亲看见了他，就跑向他，给他一个巨大的拥抱，亲他。你想一想，其实这个父亲是可以不马上抱他的嘛，可以说：孩子，你挺脏的，哎，先去洗个澡，哦，我们再抱他。但没有，我们看到这个画面是爱，我们看到这个画面啊是怜悯。这父亲用行动表示他心中的喜悦，他的情绪。父亲马上抱着他的脖子啊，然后亲他。这两个动作，我们上一次是什么时候见到呢？我们上一次是什么时候抱我们的父母呢？或者你上一次是什么时候抱你20岁以上的孩子呢？这让我们看见父亲接纳他这个离开他的孩子。在孩子还没有说第一句话之前，父亲已经接纳了他，这样他们的关系就修复了。这个画面可以强烈地描述到上帝的爱。今天这个场面就像士兵回家探望离开他们很久的家人，因为士兵去打仗，可能一去不返，回不了家。爱这个情感是我们家庭中的基础啊，是我们家庭之中的核心，我们都需要爱。21节，接着我们听到小儿子之前所准备的那些忏悔的话啊，父亲呢让这个孩子回得到他的名分，然后呢父亲做了一些事情。父亲把最好的袍子给他戴上，然后把戒指给他也穿上。这个戒指加上袍子是一个华丽的表现。这个戒指是有功能的，可以以前呢烧信呢，老外会把蜡放在信封里，然后盖一个那个戒指啊，按下去就代表这个密封上了啊，这样代表这个孩子回到家恢复他原本的地位了，他可以成为孩子了。我们看到这个小孩子是从困苦、贫穷、绝望回到他原来孩子的名分。他回到家，他恢复在家的地位以后呢，接着我们可以看到他们怎么样庆祝这个喜悦呢？父亲就办了一个 party， 这个 party 原因呢是分享他孩子回家的喜悦。然后他们找了一头牛啊，在第一个世纪跟我们有点不一样啊，我们今天天天吃肉，他们很少吃肉，在第一个世纪的巴勒斯坦，可能一年一回，两回，真的不多。第24节，接着呢，这个父亲就解释他们为什么要这么做，他就说这个孩子是死而复得，失而又得。这是我们可以现在我们可以把之前的两个比喻跟现在的连在一起，我们可以看到的都是失去、寻回、喜乐。小儿子呢，回转、悔改、重新的生命，失去的回转，这确实是一件可喜可贺的事。庆贺现在开始了，我们是时候大吃大喝了。现在我们重点放在另外一个兄弟身上，这是我们要花多一点时间来看一看。这是忠心的忠心，他知道弟弟回家的时候，他不在家，于是呢，因为当时他还在田里很劳苦的工作，他回家的路上听见音乐还有跳舞的声音，但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那他很好奇，很自然的就叫了一个仆人来问。那个工人呢，就家里的工人就跟他说：哎，为什么会庆祝这个 party？ 因为啊，当时他的弟弟回来了，无灾无病的回来。我们这一刻看到小儿子的经历也让我们很开心，对不对？他父亲愿意重新接纳他，愿意原谅他，我们看到刚才那个故事的发生，我们也开心。 这个时候作者让我们看到另外一种的态度，他哥哥生气了，生气了，弟弟回来不高兴了，所以因为弟弟回来不高兴，这个父亲也知道，所以出来劝这个哥哥。这里有很多讽刺的画面，在之前之前弟弟是在外面没有回家，现在讽刺的是哥哥他在家里，但现在他在外面，他不要进来这个家里。这个时候我们看到父亲的主动出来劝这个大儿子这个哥哥一起来参加这个 party。 哥哥呢知道这是是个弟弟回来，但他没有看到之前弟弟那个痛苦懊悔的表情，哥哥呢并不关心弟弟的回来，只专注在自己身上，他追求的是公正，他觉得父亲这么做很不公正很生气。他们哥哥跟父亲的反应是相反的，父亲是很高兴，哥哥在这里是很生气，一个很大的对比。在二十九节我们可以看见哥哥过去一直尽忠顺服，他勤劳工作，没有违背父亲的命令，没有违背父亲的命令。在工作过程中可能他没有得到鼓励或者没有得到庆祝，但这个弟弟呢花了很多的钱却为他办了一个盛大的 party。 哥哥就觉得这个怎么很不公平啊，做错事情的人可以办一个 party。 他的心情呢就好像马太福音20章里面我们读过的葡萄园工作的人那些比喻，投诉人就说怎么工作少的人跟我们工作多的人得到的工作是一样的呢，这太不公平了。这时哥哥要求的是公平，我们生活今天很多时候很正常的，我们要求公平。他除了公平以外，他还觉得爸爸疼弟弟比自己多，爸爸疼弟弟比自己多。我们见到小朋友吵架经常是这样的，我见到坐车的时候有一个哥哥跟妹妹两个都在玩电玩电子游戏，妈妈说收起来了，妹妹很听话收起来了，哥哥没收起，妹妹就说妈哥哥没有还没收起来觉得不高兴，我没得玩了你也不可以玩，你可以玩就不公平，不公平。哥哥投诉自己，投诉说我连只小羊也没有一只小山羊也没有，但他弟弟有一头牛现在就好像我连一个麦当劳都吃不到，但你就带着弟弟去吃了自助餐，哇真的。哥哥认为这个父亲这样善待推到他的弟弟是错的，哥哥投诉他得不到公平的对待，现在弟弟钱花光了还要为他庆祝，在哥哥的眼里看到的是做对事没有奖，做错事却得到礼物。哥哥的想法做错就应该要罚这样才是公正的，特别在这个情况坚持这么久就他了，我坚持这么久一直没有犯错误，在这个家里不犯错误是不容易的，我们也知道不犯错误是不容易的，坚持那么久付出那么多，弟弟犯了错一定要罚，因为我坚持那么久嘛，他做错一定要罚，怎么可以庆祝呢？庆祝跟他犯错是矛盾，不应该同时发生。在哥哥的心目中认为这个弟弟是个叛逆之子，他认为被藐视他应该弟弟应该被藐视。生命记我们看一下，生命记弟哥哥这样想也不是没有完全没有理由的，在生命记21章不听从，我们简单的来看几句，不听从父母的话的父母要抓住他，要是再不听本城的众人就要用石头将他打死，不听话要将他打死，哇对不对？这个就是哥哥的想法，弟弟不听话惩罚。我们看完这个生命记的背景我们可能会变成哥哥的想法为什么要庆祝呢？为何要浪费这个珍惜的这一头牛呢？哥哥觉得自己付出那么多但什么都得不到，父亲就是不公平。父亲呢出来以温柔的方式回应 这孩子的话。父亲，我们怎么知道呢？念父亲用了儿啊，说孩子，在十九节孩子啊，他肯定了哥哥的忠诚，还有哥哥在他心目中的位置，他承认哥哥一直是在他身边，然后提醒哥哥说，爸爸所有的一切都是属于他的，弟弟回来这次庆祝不会影响或说削弱他是哥哥的地位。这里作者用了一个巧妙的一个单词了，就是哥哥说没有，那爸爸说一直在，一切所有都是你的。他说你一直可以接触父亲，你一直可以参加这个 party， 所有家里的动物都是你的。父亲呢要告诉哥哥，我们重新要需哥弟弟回来，我们需要庆祝，情理上我们都要欢喜，因为弟弟回家了。庆祝不是因为弟弟做错了事情得到奖赏，不是，庆祝原因是之前丢失的弟弟回家了，以为死去的现在复活了。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应该需要快乐庆祝，这不是公平的问题。耶稣的正义意味着接受回家的转变，耶稣的正义意味着欢迎悔改。这三个比喻，第一是一百个不见了一个，第二是十个丢了一个，第三是两个没了一个，描述了上帝寻找失丧罪人的愿望。耶稣不同意文士还有法利赛人排弃悔改人的想法，耶稣接待愿意听他的罪人，这个行为表达上帝，表达了上帝的国度是让罪人可以回转，有悔改的机会。上帝的福音是对悔改者来说是个恩赐，上帝的福音对上得罪上帝的人的罪人来说，这是无条件的接纳。同时，上帝邀请我们与他一同为着悔改的人欢喜快乐。上帝希望我们对着悔改的人欢喜快乐。现在耶稣留下一个大问题，就是这个哥哥他还在门外，他会不会接纳这个弟弟呢？他会怎么做呢？他会进去还是留在外面呢？我们来一起低头祷告。上帝，我们感谢你，感谢你用你的爱接纳我们罪人，我们感谢你的恩典，因为我们不配得这些爱，但你却是接纳我们。我们感谢你为我们庆祝，为我们办的 party， 求你帮助我们，也让我们接纳那些我们看似不可爱，看似应该受到惩罚，但是他们也是你所爱，你所愿意接纳的人。愿你的话改变我们的生命，我们这样祷告，奉主基督名求，阿门。